弟兄姊妹，在主内特别问安。此时此刻，不管是我们在教堂中侍奉，还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唯愿我们都能够使我们的心灵能够转向主，特别是在这父亲节的时候，更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姊妹，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仍然有大要理问答和解经讲道的分享。我们首先转向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37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之子基督是如何降世为人的？答：上帝之子基督降世为人，使自己取了人实在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借着圣灵的大能，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承孕，有他取了人性，从他出生，只是没有罪。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要寻求的一件事，就是瞻仰上帝的荣美，得以真正认识上帝本身。但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本身呢？那圣经上又向我们显明，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面，但是神的面，神的荣光是完完全全在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充充满满的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见到了子，就见到了父，我们信了子，也就归向父。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特别思考上帝之子基督是如何降世为人。和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要寻求的大事就是寻求主的面，使我们真正认识独一的上帝，真正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自己要切目要寻求的。但是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做的大事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穹苍，花草树木，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不得不叹为观止。但是比创造之美，比这叹为观止的造化钟神秀，阴阳隔昏宵，当初唐朝杜甫感叹泰山，但是泰山又是何其小，地球又是何首小。所以我举目观看你所创造的日月星辰，便说泰山算什么，人算什么。但是最最奇妙的大事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比创造之功更要伟大，更要奇妙的乃是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之功。这救赎之功关键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著名的历史哲学家，甚至是政治学家俄格里，他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整个的人类历史都在寻找一位弥赛亚，都在寻找一位受膏者，都在寻找一个奉天承命，能够拯救死民于水火，能够拯救这个时代的大救星，救世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人间的帝王将相，假先知，神棍，巫婆，他们都妄称他们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们是世界的救主，但他们也不过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更是随时都会什么死在自己罪恶中的罪人本身。所以此处显明，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他又是完全的人，哪怕他道成肉身，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挣扎，但是他从来没有犯过什么罪。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就特别讲到道成了肉身。然后在路加福音一章二十七节到四十二节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玛利亚显现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上帝的儿子。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在世上的岁月中，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见证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亲爱的兄姊妹，连孔子类似的圣人都感叹，人非圣贤的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但是过而改之又会继续犯错。所以说从创世以来，从亚当夏娃开始，能够完完全全通过自己立功立德立言这些所谓的仁人之士，这些所谓的先生先贤，其实在上帝面前靠自己所谓的功德也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答案中就说，上帝之子基督降世为人，是自己没有人强迫他，是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的取了人实在的身体。那佛教徒包括希腊哲学常常觉得人的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人的身体灵魂就像鸟儿，这个身体就像牢笼这个身体是污秽的，身体是捆绑，身体是束缚得救就是要弃绝离开这个身体但是并非如此人的身体也是上帝创造的人的欲望也是上帝赐给的关键是我们要以上帝的约法为准则。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取掉人实在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从古典的经典的改革宗神学的界定来看，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是他的本质，但是人具体的话有身体也有什么灵魂。但是当我们讲到灵魂的时候，这又特别强调取了人的实在的身体和理性的灵魂。弟兄姊妹，人的灵魂之所以不同于植物的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是因为人有理性的是人能够通过理性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立的耶稣基督。当然犯罪堕落后的理性本身也被魔鬼撒旦弄瞎了心眼，所以我们理性的认知也都受到了罪恶的什么玷污。所以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才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本身。正如讲的说，借着圣灵的大能和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承孕，由他取到人性，他确确实实的成为人，确确实实的道成肉身从他出生。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无始无终的是在永世之中的，也是在历史之中的但是耶稣基督的人性却是从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承孕，由他取了人性但是由他取了人性以后有个开始，但是有没有结束呢？是有始无终。却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升上高天的时候，也是在门徒眼前升上什么高天。所以而且圣经上天使还宣告，这位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他怎样去的，他怎样以肉身去的，他还要怎样以肉身什么降临。所以他的神性是无始无终的，但是他的人性是有始什么无终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理问答最后落实到只是没有罪。弟兄姊妹，人家一个最大的幻想，最大的一个狂想，就是 那些有罪的人却想拯救别的有罪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中国法治的时候，黑吃黑，黑打黑，当我们讲到犯罪，犯罪就是滥用自己的自由。但是无论如何，耶稣基督他作为人，他作为真实的人，他作为完全的人，他作为有各种软弱各种挣扎，甚至面对十字架，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我心里忧伤什么致死。他有软弱，他有挣扎，他受过我们所受过的各样试探，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但是他没有罪，也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使我们在各样软弱各样挣扎中，关键不是对付上帝，关键不是对付上帝的律法，关键不是对付他人，关键是对付我们心中蠢蠢欲动的那种犯罪的什么念头。所以最大的得胜是胜过自己最大的胜过自己是胜过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这也是我们效法基督所当行的。好，今天的教理问答我们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章的一节到第六节。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食肉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睡解，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被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小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分享父亲的心。当然我们父亲节希望我们讲明我们做父亲的职责做父亲的亏欠做父亲的更新但是上帝实在有他的引领。我们从这段经文中不光看到人间父亲，我们的心应当转向儿女，关键是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不仅是我们与上帝和好，首先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和好。所以我们上帝成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儿女。最近我也听若干个父亲节之际有很多子女教育的讲座也有个很有智慧的讲员他就讲到说，其实你子女教育为人父母，那你要关键是智慧从哪里来，你教育孩子的目标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什么开端。我们要教育孩子要真正认识上帝真正敬畏耶和华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为人父母有很多方面圣经中的真理，有很多具体的 parenting 具体的为人父母的原则了，甚至技巧了我们都需要谦卑的开放的认真的学习。但是弟兄姊妹，那我们也非常明确，其实我们为人父母的，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上帝为我们的天父，如果对于天父上帝我们没有敬畏之心，那我们哪怕是有很多知识，哪怕是有很多技巧，但是我们是心不什么在焉包括今天我在灵修的时候也读到 啊 ，Family Worship 啊，读到家庭敬拜方面，一个老牧者写的，他说，早晨起来，我们做父母的就应当为儿女祷告，求主使他们的灵魂苏醒，能够真正归主信主。那在父亲节，在主日啊，我就忽然上帝感动我，哎呀，我是做父亲啊，太多的亏欠啊，太多的啊罪啊，尤其是啊没有为啊儿女啊，也没有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有那种为父的心肠啊，啊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守望。当然不是说没有祷告没有守望，并没有真正像这位老牧者早晨起来啊，就为上帝赐给你的儿女祷告啊，使他们的灵魂苏醒啊，使他们能够真正归主信主。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来到上帝的面前，你说我们看多少的子女教育的书，我们看多少世人的原则了、技巧了、艺术了，那到底如果我们的心本身不转向上帝，我们自己就不做天父上帝的好儿女，那我们怎么能够啊教导我们的子女做一个好的子女呢？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为父的心，那你怎么又能够教导子女呢？所以弟兄姊妹，求上帝特别怜悯啊，使我们今天啊特别思考父亲的心啊，思考圣父上帝的心肠，也求主在家庭中，尤其是我们身为父亲的，不管是作为家父，还是在教会中，还是在社会中，上帝带领我们去的每个地方，都要有那种为父的心肠。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讲到父亲的缺失啊，现代社会啊，现代教会啊，是一个缺乏 father figure 啊，缺乏父亲典范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们讲到天父的拯救，但是天父也赐给我们律法，但是天父也有咒诅。哇，今天我们很难讲有咒诅，但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最后一个字就是咒诅啊。所以这些方面啊，就是让我们要晓得爱是严肃的啊，生活是严肃的。所以我们最后就落实到救赎与心灵的转向啊，求主使我们为父为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但是更求主使我们的心本身转向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从你自己的创造而言，你是我们众人的父，你是众光之父，一切每一善的恩赐，包括我们的动作、生命、存留、气息，都在乎你。但是我们要晓得，从堕落的角度而言，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公价就是死，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都是一同偏离主啊，一同认贼作父。这个世界的神魔鬼撒旦蒙蔽了人的心，真的是我们的心如被油蒙，我们的良心如同被烙铁烙惯了一般。主，我们实在是自我中心的，我们实在是啊自欺欺人的。主，唯独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的时候，当你转向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的心也转向你，使你再次在基督里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主，求你使我们能够认识你啊，爱慕你，更使我们能够效法你，体恤你自己的心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父亲的缺失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啊，今天在上海，今天在北京，那很多离婚率啊达到啊一半以上啊，甚至有很多家庭本身啊有 70% 的，甚至是 80% 的是从孩子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啊，有意识的不结婚 而有意识的男人跑来跑去，好几个家庭，好几个婚姻，多少孩子领多少救济，但是唯独做男人，做若干女人的男人，但是唯独不愿意做孩子的什么父亲。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打砸抢烧的，因为你在家庭中就没有那种 father figure， 就没有那种父亲的权威，就没有那种父亲的秩序啊，就没有像神明就讲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所以上帝所吩咐我们的诫命要传给我们的什么子女呀、啊？所以弟兄姊妹，当父亲在家中缺位的时候，当父亲的心不再归向上帝，归向上帝公义的时候，家中啊大乱，实际上也是天下什么大乱啊！我学习法律啊若干年啊，我也做刑辩律师，一个最深刻也最光天化日的问题是，犯罪分子都是从哪里来的？犯罪分子不是从教会来的，不是从国家来的，不是从大学来的，犯罪分子都是从家里出来的。那犯罪分子偷啊抢啊要别人的东西啊，拿回哪里去了？他不会拿到教会里来，他不会拿到联邦政府去，他也不会拿到医院里去，他拿回哪里去了？拿回家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就想到，为什么约书亚讲只有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当然约书亚就不注重以色列教会以色列群体吗？约书亚就不想着以色列国家吗？不想着上帝的国吗？当然想着。但是约书亚临时他这个宣告让我们晓得，今天的家庭，在今天的家庭中，父亲这种公义与慈爱相合的智慧性的品格啊，给教会，给国家，给整个社会和世界都带来了一个秩序、公义和平安的。所以我昨天有一个简单的默想，现在家庭中我们常常没有家父啊，只有一个工作挣钱的人啊，特别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哎呀我养家糊口啊，我挣钱挣钱挣钱，我工作工作忙忙忙忙啊，但是我们的孩子天天看着父亲，但是却没有家父，教会中也没有教父。为什么呢？大家都请明星文人来站台，文人就是那些出名的人啊，打球打得出名了就可以办布道会啊，搞名利搞得出名了就可以做牧师啊，然后在社会上做教授了啊，给国家领导做秘书了啊，做这些名人啊文人啊，那教会就请他来什么站台？难道他们就是 Church Father？ 显然什么不是的。在教会中没有教父，大家都请明星文人站台；国家中没有国父，只有意识形态的爱国者啊，把这个国家的位置啊当做分赃的啊，当做利益的啊，但是心里没有公义之心啊，没有说不管是这党那党啊，每一个国民都要公平的、公义的对待。我们神学中逐渐也没有天父了，啊，现在一般的福音派都是天天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那基督以谁为中心啊？基督说父差派我来，啊，我做父所做的事，啊，基督哪怕在十字架上舍命，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然后哪怕基督升天，基督升天坐在父的什么？右边，将来从那里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又把国交给谁啊？交给父啊。所以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不就是把我们带到，也教导我们祈祷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今天忽然之间在我们的神学中，在我们的祷告中，我们丧失了天父的意识。所以在这个无父的时代，在这个父亲缺失的时代，求主教我们啊，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重新在家庭中，重新在教会中，重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啊，复兴啊，思想那种在基督里，在真理和爱心中为父的品格和心肠。好，我们看到啊，第一点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 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到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一致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度。这儿特别讲到那日 The day of the Lord。 当圣经讲到主的日子的时候，哪怕是单词也有多重的含义。有的时候是指上帝定了一日，对某个人、对某个民族、某个国家特别的降临，也包括特别的什么审判。当然也指向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降临。那从马拉基书作为先知最后一卷，讲到说那日临近，驶入烧着的火炉，这就是指上帝对离经叛道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本身的审判。但是审判的时候都是两个方面，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上帝的审判我们就害怕，不要害怕，当然该害怕的也要害怕。那上帝的审判始终是两个方面，第一个作恶的人要灭亡，第二个受冤受屈的认罪悔改的必要得到什么释放的。哪怕世界最终末日上帝见到耶稣基督审判世人的时候，那个审判日其实是我们要高兴什么欢喜，因为我们完全得荣世界得到更新的日子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是虚谎的，如果我们是胆怯的，如果我们是犯奸淫的，如果我们是认罪不悔改的，那日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经讲到主的日子或者那日的时候，总是和上帝的降临和上帝的审判有关。上帝的降临，上帝的审判，总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或者是敬畏上帝的人得蒙拯救和赐福，那些死不悔改那些多行不义的人，最后上帝的报应也必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当讲到上帝的降临和审判，两种人群也是两种结局一种是必被火烧尽一无存留一种是得蒙医治重新得力。所以在诗篇21篇第9节说，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烈怒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弟兄姊妹，圣经上讲到两次大的世界性的毁灭第一次毁灭挪亚洪水的时候，那世界什么被毁灭了。但是那个世界被毁灭了，不是指日头月亮毁灭了，也不是指地球毁灭了，其实挪亚一家八口人还什么存留，是指那不悔改的一代人就被什么毁灭了圣经也讲到那日凡有行之的都被什么消化上帝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但是上帝用火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正如上帝用大洪水来清洁来洁净来更新这个世界一样，上帝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也是用火来更新洁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那些犯罪的，那些打砸抢烧死不悔改的，心里刚硬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什么火狐里，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当罪人，当他们真的是进入到上帝为他们所预定的永永远远受刑受罚的地方的时候，世界就更新了，世界就洁净了，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上帝讲一切都什么更新了。说这两次大的，不管是大洪水时期世界的毁灭，还是将来世界上凡有形质的都要什么消化，都是指向世界的更新的。所以启示录最后就讲，我讲这一切都什么更新了。所以使徒信经向我们告白的是，圣父上帝与创造，圣子上帝与救赎，圣灵上帝与世界的圣洁更新和成全。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到上帝烈火的考验、烈火的试炼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你所做的一切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合金？所以圣经说，那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合金在这根基上建造， 个人的功成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泄，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么样。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你是草木什么和解，草木和解就是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招惹上帝的震怒，乃至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所以我们自己的罪恶就成为我们的罪证，我们的罪证将来又受到上帝的罪什么罚啊，这些方面啊是非常啊重要的。就像一个人啊，你贪污100亿啊，贪污1000亿，你挣多少花多少啊，你将来真正见到上帝，上帝要审判你的时候，这100亿这1000亿这不义之财都成为我们的什么罪证，都成为焚烧我们的烈火。但是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也不要光盯着罪人啊，我们自己在耶利米哀歌第3章22节23节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主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知断绝。然后在路加福音1章78节到79节特别讲到那公义的日头啊，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在路加福音就见证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里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两节经文中讲到天父上帝实行拯救的时候啊，也是实行审判啊，实行审判的时候两种人群就两种结局。所以我们省察，我们要思考，到底是我们是死不悔改的，还是真正在基督里认罪悔改的，到底是我们是自己做主的，还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公义的日头。然后我们看到第二段，和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你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啊，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弟兄姊妹，这讲的是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践踏恶人，让我们把那些犯法犯罪的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杀的杀。哇，那很可怕，我们今天不习惯的啊。就像我在家里有一次师母向我抱怨，他说，牧师，我们家里出现一些老鼠，和我们这个打老鼠的夹子坏了碎了。他说，老鼠还会把老鼠夹子整坏吗？我说，肯定是我们儿子做的。为什么我们儿子做的呢？我们儿子觉得老鼠特可爱啊，你要抓住老鼠杀死老鼠，他就觉得啊，这不好这不好。他不仅要联系老鼠，把我们把师母特别买的特别摆放在关键位置的老鼠夹子都给整坏了，都是他干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从孩子身上，我们从小长大知道老鼠传播多少瘟疫啊，老鼠吃我们的粮食，说鼠说鼠无视我骨，这是诗经中讲，大老鼠大老鼠不要吃我生命的粮食，它不光要吃你的生命的粮食，还要拉屎撒尿，还要传播瘟疫病毒。当然在那些跑到我们的家里啊，当然我们该驱逐就驱逐，该抓捕就抓捕。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这样的什么概念，我们不仅就像我们家一样，不仅不要把老鼠抓捕，还要把抓老鼠的夹子都要搞坏。我们不仅不要警察执法，还要把警察什么解散，这一点都不奇怪的啊！在我的家中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出现这样的什么现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得救，我们还要得胜啊！当然我们得胜的保障是上帝自己，我们得胜的保障也是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110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五节到第六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哇，这也是很可怕的场景啊！那仇敌做耶稣基督的什么脚凳。然后叫他说，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什么各处啊！这些诗篇上所描述的上帝的可怕的审判和报应啊，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往往很难面对的。 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讲的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警察犯法呢？那警察犯法也应当绳之什么？依法。所以说，不是警察有特权啊，不是白人有特权啊，不是男人有特权，不是父亲有特权。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包括那些真正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为什么不是空空佩剑呢？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是赏善罚恶的。如果他既不赏善，还与恶势力，还与黑社会，还与犯罪分子啊，这个黑白通吃啊，或者说黑吃黑，或者说狼狈为奸，成为一家，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处死的处死。所以这些方面，警察没有特权，做父亲的没有特权，做男人的没有特权，做大人的没有特权。上帝面前，律法面前，在上帝的公义面前，人人是什么？平等的。所以圣经说，上帝不偏待人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呢？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弟兄姊妹，今天美国怎么会有一个好的转型转机啊？大陆，中国大陆怎么有个好的转型转机？如果我们不归向神的律法，谁的嗓门大啊？谁的嗓门众多？谁纠集的人多？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voice of the God， 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什么声音？人多势众，那不就走民粹主义了吗？那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了其实这些都是自欺什么欺人的背后都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从来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没有背后的组织者没有背后的干将，没有背后的资金链，没有背后的思想体系，是没有所谓的长期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所有的群众运动最后在本质上都是运动群众的所以当初那些民众们大喊钉死耶稣，钉死耶稣，宁肯释放大盗巴拉巴，不肯释放耶稣，背后有谁呀？背后有大祭司长背后有律法师背后有法利赛人背后他们是早已经商量好要牺牲耶稣一人，对以色列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有利的，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我们不要听到人民的声音，好像大水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其实背后他是有他的计划，他是有他的谋略的。然后最后我们看到第三个部分，天父的咒诅今天我们一想到咒诅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和上帝连在一起这不是我们连不连。所以申命记二十八章就讲到敬畏上帝顺服神的诫命的就有以下的祝福追随我们不敬畏上帝任意犯罪任意妄为的就有以下的咒诅跟随我们咒诅不是咒骂咒诅不是骂人咒诅是来自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也就是圣经讲的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在马拉基书最后，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警戒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一些，那我们不管我们怎么刚硬悖逆，我们还有盼望，因为上帝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先知以利亚和先知关键是发出警告的。所以我们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讲到先知讲的三有，你们有祸了警告，你们有罪了教导，你们仍然有盼望，这是什么劝勉先知要发出宣告审判定罪，先知也要帮助人明白我们之所以受到上帝审判上帝责罚的原因，同时先知也劝勉劝诫归向上帝。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在马可福音记载说，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常不是指着人子说，你们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这以利亚再来并不是说以利亚本人要再来，当然也有神秘的地方，比如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有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什么显现啊？摩西和以利亚向耶稣显现，那就代表整个的旧约圣经，摩西代表先知，以利亚代摩西代表啊律法书，以利亚代表什么先知呢？那代表整个旧约圣经是在指向耶稣基督，也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全的。但是无论如何，施洗约翰继承了先知以利亚的那种精神，发出警告，劝人什么悔改。然后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心灵的转向的时候，转向上帝，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都在寻找一个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我们翻译成什么拐点，和疫情的拐点，我们说是转折点。所以弟兄姊妹，关键是我们的心灵要转向上帝。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一章的啊16节到17节，说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我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就讲的施洗约翰，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心灵的转向。第三个严重的警告，上帝对于不肯悔改之人确确实实有严重的什么警告。那挪亚时期那么多人都毁灭了，那以色列人犹太人哪怕是上帝的选民也是被掳什么巴比伦。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啊，在上帝面前啊，当我们犯罪不悔改的时候，我们还不承担任何后果。所以我们看到啊，施洗约翰发出的声音，在马太福音3:9-10，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骄傲，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我信主多少代了，我服侍主多长时间了，我为主做了多少事，我帮助了多少人。但是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我们都要向上帝悔改。所以施洗约翰说，现在 now， 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什么火里的。说弟兄姊妹啊，当圣家讲到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责罚啊，凡他所爱的也必什么管教啊，甚至用鞭子责罚他所爱的人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最后我们看到救赎与心灵的转向。我就给大家提到三个转向。一个转向是首先我们要转向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在约翰福音14:11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既或不信也当以我所做的事信我。然后我们看到使徒宣告的是什么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就被什么得救。而今天我们不是像犹太人一样空空的信耶和华上帝，我们也不是像伊斯兰教徒一样空空的信他们那个所谓的上帝。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认罪什么悔改，没有子的就什么没有父这是耶稣基督，这是整个圣经整个教会历史向我们见证的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也打下这样的印记。只有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转向天父上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方面大家都熟悉的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转向耶稣基督，我们要转向上帝本身。但是第三点很难，但是第三点恰恰是在旧约圣经最后一卷马拉基记书第4的麦弗有恒人说，这是总结性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现在灵恩派的很多弟兄姊妹讲我们转向圣灵，但是你怎样转向圣灵呢？我们没有凭据啊，我们也没有标准啊，圣灵是低调的圣灵是隐藏的，耶稣说圣灵的风怎么吹没有人晓得的，我们怎么能高举不晓得的，我们怎么描述呢？ 啊，所以圣灵真正做工的时候，以西结书36章27节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然后主说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我们接受长老为大家预备啊，在这个夏季季度啊，分享希伯来书啊，请大家祷告参与。这样讲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说我们遵行神的律法本身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否则的话按照我们自己的性情，没有一个人喜欢神的什么律法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啊，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啊，就由马拉基书的最后的一节的咒诅变成了恩典，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什么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怕上帝的咒诅，没有怕敬，不敬畏上帝，这是可怕的。但是我们同时要牢牢地抓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众圣徒的同在，让我们在基督的救赎中，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本着圣徒相通，本着这个彼此相爱，来互相鼓励，互相教导，一同分别为圣，一同体会天父的心肠，也一同在家中，在教会中，在上帝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能够有效法上帝啊，见证基督，能够有深切的智慧的为父之心。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为父之心上啊，实在是愧疚啊，实在是亏欠啊，实在是主，求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暂时的洁净，用圣灵来更新我们，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不管是在家庭中，还是在教会中，还是在你所带领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效法上帝，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都能够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